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好，请看经文。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叙事见诸佛，要听如是教，声闻获菩萨，莫能救圣心。譬如从身亡欲行开导人，如来智慧海深广无压底，二乘非属测，唯佛独明了。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道，尽慧之本空，一劫施佛智，穷力及讲说，尽受忧不知。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释迦牟尼佛于无量寿法会上对座下的声闻菩萨天人弟子来叙说这个净土法门的圣妙。他特别注重信心。那怎么样才能信净土法门呢？前面的记诵谈到，多生多劫以来，如果他有清净的戒德、持戒的功德，大家知道佛法非常重视持戒，持戒就像大地能生长一切树木花卉，生长一切善法，这是一个要件。再就是曾经跟阿弥陀佛结过法缘，他才有这两个重要的条件，今生遇到净土法门才能产生信心，才能有谦卑恭敬依教奉行的行为得。如果这样去修行，就能得弥陀的愿力光明加披，得到踊跃大欢喜的法义。好，从这个偈颂向下来看，还有一种不能相信净土法门的人，他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提出四种类型的人：骄慢必懈怠。那注意这四种这种人的特点，也是从他的叙事的这个恶因，还不是指现身的这种特点从前面这个顺的来看。好，那我们看不信这个净土法门的人有这四种特点叙事的因，而我们如何避免？第一，看骄。骄就是我们平时讲这个人很骄傲骄傲呢就是常常对自己的一点长处优点 他就非常高看，非常执着这个特点这样他就障碍的不骄。所以这个一般讲骄傲是生长一切染乏的根源，它是以贪爱作为它的体性的。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谈到骄就会遭到损害，谦才得意。那么骄傲的人肯定他也没有智慧，要知道他一点长处，包括他的富贵才华顺境也必然会衰败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但这个骄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之一。在白法明明讲二十种随烦恼，骄就是其中一种所以对修学净土法门人来说，一定要避免这个骄这个烦恼第二来看慢慢也是依据自己某点某种长处，对其他的人就升起了这种高慢之心，觉得自己了不起，你们都不如我。这种傲慢呢，这种慢就障碍了不慢咯，他就能升起种种的苦如果有这个我慢，他常常对他人有道德的人以及对圣人的真正的道德，他心都不能谦下。那么这个慢在这个法相里面具体分有七种慢的差异，我们来看看对比一下。这个慢也是与生俱来的烦恼第一，这个慢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同等水平的人他不恭敬，不尊重人家，对不如自己的人或者其他的生物有蔑视的心，蔑视以强凌弱这是慢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好，有这个慢，他在处理其他跟自己相比较或高或低的时候，他都有这个慢的特点。第二种就是过慢过慢呢就是跟自己水平道德地位差不多的人，他认为比我差不如我对自己明显高出自己的人觉得他也跟我最多跟我差不多这叫过慢。好，还有一种慢过慢，那就更过分了。原来这个过慢还是把超过自己的人认为跟我差不多，现在慢过慢对超过自己的人还反而视为不如自己这叫慢过慢第四种是我慢。我慢这是与生俱来的，由于我们有一个具身我执他就执着这有一个我，由这个我升起共高之心，这就是我慢。所以我执强的人他都有慢你就是看一个乞丐他都有傲，他都慢，已经到了乞丐的地步他都慢，慢的什么，他这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敢讨钱呢，你敢讨钱吗他还有慢这个阿 Q 你看这个到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我慢一下，你看这个死刑上要画一个圈他也不会写名字画圈你看他觉得我都了不起，我这个圆圈画得很圆，你还画不圆呢死刑书上画一个圆圈他都要我慢一下，他画得很圆 啊，在这个说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子，嗯，所以这个人的劣根性呢，啊，这是我慢。再就真上慢啊，真上慢是我们佛教常常讲的一个概念，大家要理解。真上慢就是你无论世间的事业，尤其是出世间的道业，稍微有点啊有点收效，有点心得，他就认为到家了，圆满了啊。比如刚得个初禅四禅，他就认为自己得了四果了啊，这个善心比丘得了个四禅啊，他就认为证到了涅槃了啊，得少为足，真上慢。第六种是卑劣慢，卑劣慢就是实际上自己是非常的啊，这个下劣啊，各方面都很差，但是他认为我没有差到哪个地方去，只是有一点点差啊，就是卑劣慢啊。或者虽然知道对方远远胜过自己，但是他没有恭敬心啊，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第七种就是邪慢，邪慢是就是自己一点道德都没有，哎，说自己很有道德啊，一天到晚烦恼重重，妄想杂念纷飞啊，贪嗔痴，我可以哦，我一念佛很清净，一点妄想杂念都没有，哎，他就这样，这邪慢啊。所以你看，这个有这个慢的人呢，他很难相信这个净土法门；有骄傲的人，他也很难相信，他认为自己了不起，我靠自己就能解决问题啊。你如果靠一个他力，他觉得没有必要，我自己足够了啊。那第三种就是弊，就是弊恶，弊恶就是说他的行为呀，跟这个道德呀、法性呐、理性呐，啊，相违背，一看就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啊，这个弊恶的后面就是不信因果，没有持戒意识，啊，那第四种呢就是懈怠。懈怠就是无论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他做一做他就中断了，就我们讲的懒惰，很懒，什么都不想动啊，正好跟精进相反，他一懈怠就放逸嘛，心就是散的，这样他就会升起烦恼的心啊，真上这个染业，这是一个懈怠的啊本来的含义。懈怠有时候还是指他心不用在正路上，对那些不正的事情他反而啊精进努力，这也叫懈怠啊。由于他对不正确的东西去积极勇猛的做，显然他的善法就会退失啊。这个懈怠也是末法众生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点。讲这个小三灾呀、啊、到来的这个一个预兆，有两个预兆。第一是贪美味，就是好吃；第二就是懈怠懒做。我们说一个人好吃懒做啊，他一定是没有出息。如果全体的人都好吃懒做，小三灾就要到来啊。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比较好吃啊，啊，美味佳肴啊，饭馆林立啊，啊，哎，恰好大家都啊，除了生存压力没办法去上班啊，如果都有点偷懒的机会，那都是啊什么都不想干啊。好，这样的高慢啊，骄傲、我慢、弊恶、懈怠的众生，就很难相信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呢啊。 那么多生多劫以来曾经见诸佛啊，这个见诸佛有的是碰到佛事见到了，有的是在佛的遗教的时候遇到了佛经，也可以说间接的见。好，这就种下了净土的善根，他才能够号耀的听闻这样净土的教法。好，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你相信净土法门和不相信净土法门都是有叙事的原因的。啊，下面就谈到净土法门的这种难信，是难信在佛的智慧深广不可测。这不可测的就是声闻的智慧啊，声闻包括缘觉啊，断见是获得一切智，或者菩萨的智慧，断尘沙获得一切道种智。以这样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啊推究了解阿弥陀佛的愿心、大慈悲心都不了解。这就好像一个一生下来就眼睛盲目的人啊，他想要给人家做向导是不可能一样的。啊，这就比喻啊，阿弥陀佛啊，具有着像大海般那样深广的智慧，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没有边际，是二乘的智慧，菩萨的智慧无法测量的。阿弥陀佛的深广的智慧就是不可意、不可思的智慧，不可称的智慧啊，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胜之智，这些二乘的行人没有办法测量。唯佛独明了，唯有啊证到了法身圆满的佛陀，独就是九法界里面啊，十法界里面唯独佛法界圆满佛果的人才能明了阿弥陀佛的圣心智慧啊。所以偶一大师为什么说这净土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不能理解，就在于不能明了佛智，唯佛才能明了啊。所以假使一切人就是啊，这种假设的关系实际上也不可能是这样，但万假使这样，就是一切人啊，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众生都是啊，像二乘菩萨那样的得到道果，他们清净的智慧能够了解啊诸法的空性啊，这样的德能啊，用他的百千万亿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思维阿弥陀佛的深广的智慧啊，穷极他的所有的力量，他的智慧的辩才力啊，来啊极推到极度的去讲说阿弥陀佛的智慧，那是尽他的寿命悠然不能了知阿弥陀佛的智慧之少分啊。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智慧是大不可思议的，不是二乘菩萨所能测量的啊。于是这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智慧也只能是仰信，二乘菩萨都不能了知，更何况我们凡夫更是摸不到边，不能了解。于是为什么要有谦敬的心呢？谦卑恭敬的心，因为这个智慧是太高深了， 我们人法界的认知太狭劣了，心性太染污了，分别心太强了，对佛的那种大平等极为亲近的这种智慧我们不了解啊。但不了解没有关系，释迦牟尼佛了解，释迦牟尼佛来跟我们说，所以我们只要仰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也就等于把佛的明了转为我们自己的明了啊。为什么一定要从信心下手，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不要从这个了解啊下手啊。原来有个有不少人跟我说，这净土法门，我要选择净土法门，我一定要把大藏经全读完了啊，我要这个各个宗派都比较之后我才可能选择，要么你就让我盲目的选择，那我不放心不甘心啊。说的是有他的道理，但是等你看完了一大藏经，你是不是看得完，首先是一个问题，第二你看完了你能了解多少，又是一个问题，第三你有没有比较的智慧，更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法门就像印祖说的，你这个一个病人，你先找一个良医，良医给你开的药，你就老实的去服用，就能够治疗好疾病。如果你一定说人家良医跟着开这个药，你还要说哎，这个药我先不要用，我一定要了解啊，这个药是什么成分啊，是从哪里出来的，它的剂方是不是合理啊，我要自己遍览所有的医书去研究的明白之后，看你这个药方对不对，我才来服。等你还没了解清楚，你就一命呜呼了啊。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的，你没有信心呢啊，你就是耽误自己啊。佛陀当年对那些外道的人啊提到这个问题，那种都是那些很摸不到边的问题啊，世界是有边呢还是无边呢啊，就诸如此类这些细论的问题，而佛都不给予回答，叫做自答打括号。当弟子问为什么要自答不回答的时候，佛就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当你被一支箭毒箭射中的时候，你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那毒箭射中就是要生命受到危险，赶紧把毒箭拔出来啊，然后不要让毒素到血液里面去啊，应该是这个名字的选择。但有人忽然不这样哦，被毒箭射中了，人家又跟他拔，他说慢啊，等一等，我要了解这支箭从哪里射过来的，这支箭是什么样的材质做的啊，这个箭的这个毒药啊是些什么样的成分啊，这些毒药的剂是从哪里采过来的啊，你等我搞清楚的这些才拔啊。你说还没等他搞清楚他也就死了。现在我们真的是被毒箭射中的时候，你还要搞清楚这个搞清楚那个，那就麻烦啊。所以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和盘托出，就是我们命在旦夕，这个起死回生的灵丹这个妙药得到之后马上去服啊。你一定要说等我了解清楚了之后我才来服，就像被毒箭射中你要了解，实际上你也了解不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智慧二乘菩萨都不能测量，所以我们只能老实听话啊。等到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的智慧之海我们才恍然明白，现在确实是搞不清楚啊。好，请看下面。 佛慧无边际，如是至清净，寿命甚难得，佛事亦难值。人有幸会难，若闻精进求，闻法能不忘，见进得大庆，则我善亲游。是故当发意，施满世界活，必过要闻法，会当成佛道，广度生死流。好，这里释迦牟尼佛又不断的叮咛嘱托开贤啊，阿弥陀佛的这种智慧呀，无有边际啊。那么无有边际的佛的智慧，以他的光明来传达，能够加披十方有缘的众生，在信愿持名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令他得到清净，如是至清净。由于佛的智慧无量无边，他救度众生的能力也无量无边啊，他就能使我们染浊的心变成清净啊。就好像今天下午有个同修也说，念佛念的烦恼很重，淫欲心太重，没办法念下去，怎么办啊？其实你要想，你这时候你要思维阿弥陀佛，你不要考虑自己的烦恼，你思维阿弥陀佛的无有边际的智慧，这种光明，他的清净光，你只要紧紧地抓住弥陀的名号，他的清净光就能对治我们的淫欲心的，就能令我们到达清净处的，令我们清凉的。你得要相信，有决定的信心，因为阿弥陀佛见施舍这个名号光明的时候，他已经了解我们欲界的众生这种淫欲的心是极重的，所以他一定要有施舍一种功能作用，解决我们这个烦恼的啊。所以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智慧的相信，能够令我们到达清净处，令我们得清净心，你得要有信心，能够死心塌地地抓住这个名号，你慢慢子啊，真的是你自诚的全身靠到阿弥陀佛，你只要念几声，淫欲心就下去了。你应该会有这样的体验，一个真实的这个敬业行人一定会有这个体验的。你说淫欲心没有，谁也做不到，但是你只要有坚定的信心，恳切的念阿弥陀佛，当下就有相当程度上的进化啊。好，谈到人生难得啊，啊，人得到人生概率很低，人得到长的寿命也很难，生命就在这种啊石火电光的状态当中，无常每天都在跟随着我们。这就说明人道里面修行很难，寿命、死亡这个魔，死魔常常就是阻碍我们修道。然而生到佛的世，佛在世的时候，执意佛又很难啊。好，那么尤其是对佛说的法，你有信心的智慧，这个信心就是智慧，也很难啊。所以在这个几难当中，你都能突破啊，得人生很难，已经得到人生啊，寿命长很难，至少我们还没有马上死亡。啊，佛事难值，虽然没有值到佛 佛陀住世的时候，但也能够升到佛的仪法的时代，也有一定的善根。对这大乘佛法，尤其净土法门难信，但是又有少分的信。如果能够闻到这个净土法门，能够精进勇猛的去修行，闻到这个妙法，能够思维支持在怀，不忘记，那就能够这个通过见佛，哪怕见阿弥陀佛的像，升起大恭敬之心，信愿成名，就能得到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圆成佛果的大的利益。这就是大庆，大庆就是大的利益你获得了。这样的境界行人，则我善亲友，释迦牟尼佛对这样的念佛人，那很难得呀，就是我的善友，我的亲友。你看一个念佛人，他的这种尊严感到了什么程度，连释迦牟尼佛都以有道相称。那为什么会有道相称呢？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能够深信切愿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到阿弥陀佛大平等心的加批，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那么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这个应化身佛，应化佛。你看，当一个念佛人得到阿弥陀佛报身佛的功德时候，他的应化身的佛，从大平等的角度来看，都要以有道相称。那些大菩萨也是以有道相称跟对待这个念佛行人，像观音世世为其圣友，观经讲是这个念佛人的圣友，就是很圣妙的殊胜的朋友，道友。那么我们说念佛行人跟菩萨是友，是道友，还可以理解。这里释迦牟尼佛竟然直接称念佛行人这个得到往生成佛之大力，就是我的善友亲友，也以有道相称。所以念佛行人的种性非常高贵。我们看到很他方世界的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实际上他还有一个用意，转换种性。就好像你修通途的法门，从低级官员慢慢的，到最多到宰相。但你如果一下子投身到皇宫，你本身就是太子，就是王子，他的种性高贵。你只要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去，马上你就是法王子，种性高贵，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有这样圣妙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就劝一会的大众，你们都应该发大菩提心，这个意就是菩提心，深信切愿之大菩提心。那么这个法圣妙利益之大，我们要去求这个法，闻这个法。那要闻这个法，要用什么样的心去求去闻呢？这里设了一个比喻就假设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着大火，你都要穿过这个大火去闻这个净土法门。你看，看来这个法多么高贵， 我们一看，别说三千大千世界出现火，就是小范围火，我们赶紧退后了，逃跑了。啊，为法忘躯，亲身事成，重法如山，你要把这个心发起来。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自诚勇猛的去求这个法，又你这个心一发起来，十方诸佛都护念加持，这时候你穿过大火没有关系，你不会烧死，你还要有这种信心。哈，这个火是我们的业力的那种火，本身就是梦中梦里面的火，这时候你的至诚心上来了，又得到两土世尊的加持的十方诸佛加持，你的真心上来了，你不在梦中，那个火对你不产生作用啊。所以但是这个心没有发起来，这个火对你产生作用，你一定要烧死。这就看这个能不能有至诚心。这就商丘开列子里面讲，商丘开他为什么入到火里救东抢拿东西出来他都不会被烧焦，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只是听主人说啊，生火了，那里面有好东西，金银财宝，你们只要搬出来就归谁，搬谁救出来谁就财宝就给谁，他本身就是为了求财去的。哎，一想到有这么个好机会，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就冲到火海，一箱一箱把那种金银财宝搬出来，是这一点都没省上。连世间的人这个心无杂念到火里都不受到损伤。如果你为了这个大法穿到火海当中去，你有什么关系呢？安然无恙。那佛敢说这个话，肯定是觉得不会有问题的，不会让你烧死的所以假设三千大千世界的猛火燃烧，你必定，你有坚定的信心你非常忘我，把这个身见放下，必定要过这个火，一定能过的。如果你不能过，你闻法的主体没有肯定能越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大火，闻到这个法你闻到这个法，你有这么勇猛的心闻这个法，肯定你会依教奉行，那你决定就能成就佛道。你成就佛道之后，你的同体的大慈悲心这种一限量正道，你一定是不住在涅槃里面，一定要分身在他方世界四现八相成道，去广泛的平等的度一切众生离开生死的喘流，生死苦海的喘流这就成佛广度众生。好，那么这个偈子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偈子呢，可以说是这个这部经的心要这部经的心要。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普于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身光一旬，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恨，命中转化 身彼佛国。好，看这一段，这是第23章一生补处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啊，彼国菩萨这个一生补处愿是22愿，阿弥陀佛22愿，这是对22愿的愿目的一种成就文的一种展开啊。这时候由于释迦牟尼佛是限量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情景，告诉阿难，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够就近到达一生补处的位置啊。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哟啊，就是啊，一生就是转身就能够补佛处，相当于现在的弥勒菩萨斗塞内院，他到我们啊这个南阎佛提啊龙华三会，一来就示现成佛，龙华三会救众生，这就一生补处菩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切往生者都能够证到一生补处，换句话来说都能够圆满佛果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愿所致。好，那这里体现了一种回向的第二种，我们在持陀修一切啊信愿行敬业三福六度万恨等等，这叫啊自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往向回向。往向回向的当下，由于我们要成就大悲心哦，我们的在回向当中还有一个内涵的表达，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得无生法忍之后，还要回到这个世界度众生啊，这个回来度众生就叫还向回向，还回来。好，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者这些菩萨们，有一类就是直接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断的修行，不断修行到一生补处成佛；还有一种啊，就是中途呢，他要兑现他原来的悲愿啊，要提前回来啊，就是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他回到他方世界去。好，那么这里面他到他方世界去，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念佛人啊，就是菩萨本人有弘誓的功德，另一方面也有阿弥陀佛的弘誓的功德，让他庄严，庄严就好像他要披上一个盔甲保护城，因为他回去的地方，比如回到我们五浊恶世，这里面是有风险的。如果他自己没有弘誓盔甲来做一个保护城的话，他有可能堕落的。啊，由于他中途回来，他还没有，他还有烦恼啊，还有业力的种子啊，啊。所以对这一点阿弥陀佛的愿要给他一个保证，就是虽能过来他也不会堕到三恶道啊。所以弘誓功德而且庄严，其中包含着阿弥陀佛的给他的加持啊，给他加持。在往生论注里面就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有一颗种子啊，种子呢，这个佛阿弥陀佛加持就在这个种子上面涂上了一层不朽的药，让它不朽。不朽药于是这个种子投到水里面不会烂掉，投到火里面不被烧焦啊。所以往生的菩萨再回来有弘誓盔甲来保护自己，他就不会受五欲六尘的侵染，不会造作恶业，不会堕落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好他在浊恶的世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来行普贤十大愿望啊。他这样行的 功德很大。这就是在娑婆世界修行一日，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年。他要圆满菩萨的六度，到这个时代世界最能圆满啊。你比如布施，你要完成布施波罗蜜，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容易哦，那个地方都不用你布施啊，大家都是很自在啊，没有穷人啊。你到这个时代就有布施的市场了，穷人太多了啊，无论是法布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你都有买卖可做，订单很多啊。你到他方世界净土，他不一定能有这么多布施啊。你要修忍辱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好修，没有给你难堪的机会啊，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唯有到这个世界就要修忍辱了啊，因为人和人在一起啊，矛盾斗争啊，这种诽谤啊，打压啊，匿名性啊等等啊，他都有啊啊。这时候哎，正好你要修忍辱啊。这个前天还有一个居士到我那里崩动下跪在那里说要跟我忏悔。我说你忏悔什么？他说我曾经有过伤害你的念头啊，伤害。我说我也没有感觉到啊，你伤害我的念头，你伤害我也是给我消孽障了，是吧？就是，我常常会接到这些忏悔。还有一个这个比丘原来给我忏悔，崩的一下给我忏悔，说我曾经都动了恶念心，要想揍你一顿。哎，我说是好啊，你揍我一顿。但是以后我的肝生病了，有肝病了，大概我这个是这个恶念所致。那是他的忏悔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有很多菩萨啊，以他的本愿为众生故的本愿，来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啊，哎，这样就能够圆满，快速圆满他的这个菩萨十大愿望啊，普贤十大愿望，让他能够快速的啊圆满菩萨道，不需要经过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的阶梯，就是超越常轮，超越通途佛法的位次，能够证到佛果啊。他表达这个意思。好，进一步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阿难，就阿弥陀佛的极乐国中，他们有声闻有菩萨，这些声闻菩萨呢，这都是从断惑的程度来说，如果断见思惑就算声闻啊，如果破尘沙无名就叫菩萨啊，这是一种声闻菩萨的名称的界定。还有一种就是从他往生前的身份，他是声闻的身份往生的，也可以叫他声闻啊。实际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声闻都会变成菩萨啊。可能这些就是随顺他方世界的名称来界定下他的这个身份而已啊。好，这些声闻呢，它的声光放出的光只有一旬，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八尺啊。还有说一旬就是两手展开的距离，就是一旬，大概就等于身高的距离啊。如果这里比光，就是说声闻的声光是八尺，那菩萨可能就断了尘沙乃至无明，他断烦恼的程度啊越多，光明就越炽盛；烦恼越重越重啊，光明就很小，甚至就是暗淡，没有光啊。其实一个人，你说有不有威德，身体的健康啊，都是跟他的内心的烦恼的厚薄有关系啊。如果你念佛念得很清净，你的光就会很灿烂啊，但可能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个鬼神看得到，天人看得到。为什么阿弥陀佛有愿说这个天人礼敬愿， 你只要自身念佛，你放的光那么清澈，那么璀璨，那天人一看就对你恭敬了啊。他就这些天人看是看你的心地，不是看你的社会地位啊。如果你当大官做个贪官，内心很黑暗，天天恐惧，那鬼就找上门了啊。他是这样的，所以啊，菩萨的光明那照百由旬啊，一由旬最少的由旬是四十里，百由旬至少是几千里哦啊。那么这些菩萨当中有两位菩萨是上首菩萨啊，地位最尊贵啊，神通道德智慧第一啊。这两位菩萨他的威神功德光明啊，身光可以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光明就照得面积很大了啊。好，那这样两位菩萨就了不起呀、阿难尊者就禀白佛，那这两位菩萨叫什么名号哦啊，叫什么名称啊？释迦牟尼佛就介绍，一个叫观世音菩萨，一个叫大势至菩萨。好，这是阿弥陀佛的左右二大胁侍。这两位菩萨可以说也是从本垂极，不可思议啊！观世音菩萨号称是古佛再来，是现在菩萨位来护持拥戴阿弥陀佛。那么西方三圣里面，观世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一面，大势至菩萨是代表阿弥陀佛智慧的一面啊。那用这两位菩萨表法啊，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悲啊，智慧如车之两轮，鸟之三翼啊。你的悲智双运才能到达无量光寿的宝所。好，那观世音菩萨的悲心甚切，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啊叫无边智胜光啊，他这种走动一下坐下来都能震动大地啊，令苦难的众生离开三途的这种巨苦啊，得到啊，趋近切证佛道往生极乐世界的大的力量。那么这两尊菩萨可能在我们世间人来说啊，好像知名度有很大的区别啊。也有信众问，哦，很多人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大势至菩萨知名度比较低啊？这里面其实他这个问题包括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我们众生层面的一个习性，因为我们众生都喜欢慈悲啊，不大喜欢智慧啊。那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到极点，你求男就给你男，求女就给你女，想求好妻子给你好妻子，想求财给你财，想求官给你官，那多好啊，那大家就很欢喜啊啊。但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善巧方便，先以欲勾牵后定如果智，也不停留在求的范围，通过求的满足再让你感恩，然后再跟你讲佛的智慧啊。你看很多求观世音菩萨还真的求得很灵啊，我们大雄宝殿的后面常常隔几个月就要收很多锦旗，把它收到一边去，要么就摆满啊。哎，他大部分都是有求必应来还愿的，他肯定是得到效果他才还愿啊，或者给我生了个孙子，哎呀赶快还愿啊，真的考大学给他考取了重点，他来了他才还愿啊。那当然观世音菩萨知名度高，听了欢喜嘛，满足众生欲望嘛。那你大势至菩萨一来就讲苦空无常无我，这东西谁听得进啊？说这个智慧不好办的，这佛教的智慧。但你这个有时候讲无常你都很难去讲啊，因为众生都执着这个常，执着 执着这些东西，你忽然因为众生这些东西都是颠倒的，那你智慧要把颠倒的东西再重新颠倒过来，那当然不大喜欢他了啊。虽然不大喜欢他，他能给众生最真实的利益啊。所以这两位菩萨以后都在西方极乐世界次第的示现成佛啊。那这个大势至菩萨都谈到，等他成佛的名号啊，只要有女人闻到这个名号，都能转女成男，都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两位菩萨都是非常不简单的，而且他随时到娑婆世界参与释迦牟尼佛的法会，所以他的报身是在极乐世界，他的应化身啊，那是啊非常多了啊。大家注意那个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两位菩萨都参加了啊。直接有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明品，还有一品就是常不清菩萨品。常不清菩萨品是讲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一个啊事情，然后他所讲的对机当机者就是大势至菩萨，叫得大势。哎，其实你看这个啊、这部经文很有，他为什么跟大势至菩萨讲？大势至菩萨是从极乐世界过来的，也是专修净土法门的祖师啊，跟他讲常不清菩萨品。这就说明常不清菩萨品，那个这个常不清菩萨面对四众弟子典礼说的一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直接指点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一点，对净土法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净土法门要讲信他，也要特别强调信智，你一定要信自己本具无量光寿的信德。如果你这个信不及，只是信他的话，你往生也是往生在边地一层啊，这是后面都会介绍到。所以要信智，信他是建立在信智的情况下的啊。所以得常不清菩萨品直接指点啊，要你们要信智啊。好，那这两位菩萨就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啊。你看《悲华经》讲这个无真念转轮圣王啊，这个有一千个王子，哎，这一千个王子的这个第一个王子叫不寻，第二个王子叫啊摩尼啊，就是观世音和大势至这两位啊。好，他在这里就是示现了很多次的身份来修菩萨行了，不仅仅一次哦，啊，就在这娑婆世界命中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见这两位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啊，跟南阎浮提众生有甚深的法缘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确实有很多的化身啊，来表明啊是他们再来的。你比如高僧传讲的富大士啊，这个宝智啊，这些都有证据表明观世音菩萨再来啊。啊，大势至菩萨像印光大师也有资料，有这么一个啊证明哦啊，但也很多还是我们不能了解的啊，所以他们。啊，大势至菩萨说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还专身念佛人往生净土，他要不断的到这个世间示现种种的身份啊，接引娑婆世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这些他两位菩萨每天都陪伴着阿弥陀佛，所以西方三圣是在一起。